奉献圣堂。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汉弟兄1959年7月8日星期三早上在美国田纳西州克利夫兰所传讲的信息 Dedication of a Building to the Lord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90708M。那谢谢，非常感谢雷特菲尔德弟兄。那我刚进来的时候，我儿子比利对我说我相信是山姆琼斯那位布道家对吗他住在这里，那所以这一定是个非常神圣的地方，一个奉献给神的地方。那我们在这个神圣的地方建立了一个建筑，那今早我们来这里把这个建筑奉献给神，因为他保护了这个地方，使所有这些事情成就。那对我来说，讲几句把教会奉献用来服侍神，那总是一件喜乐荣幸的事。那教会只是一个建筑，但是那斯蒂凡曾说过，所罗门为神建了一个家，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宇，然而你为我预备了一个身体。瞧，那我们知道教会是指神的灵在人里面，那这个组成的教会，但我们还有那些奉献给神的聚集的地方，那这个教会的身体聚集在一起敬拜神。那神给了我们宝贵的弟兄，给了这群会众这个极其美丽的建筑，所以今早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这个目的，就是把它奉献，让它成为一个敬拜主我们神的地方。那在我们举行奉献聚会之前，我要请这位牧师借着读圣经历代志下五章的经文也参与到这个奉献中来。那雷特菲尔德弟兄，历代志下五章，雷特菲尔德弟兄说，我的眼睛因着泪水有些模糊，但我尽力来读。所罗门做完了耶和华殿的一切工，就把他父大卫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带来，放在神殿的府库里。那时所罗门将以色列的众长老和所有支派的首领，并以色列孩子们的族长召聚到耶路撒冷，要把耶和华的约柜从大卫城就是西安运上来。于是以色列众人在七月的节气来到之前都聚集到王那里。以色列众长老来到，利未人便抬起约柜，祭司和利未人将约柜运上来，又将会幕和帐幕里的一切圣器具都带上来。所罗门王和聚集到他那里的以色列全会众都在约柜前献牛羊为祭，多的不可胜数。祭司将耶和华的约柜抬进他的地方，就是内殿，也就是至圣所，放在两个基路伯的翅膀底下。基路伯张着翅膀在约柜之上，站约柜和抬柜的杠。请大家起立。他们把约柜的杠抽出，杠头在内殿前可以看见，在外面却不能看见，直到如今还在那里。约柜里唯有两块石板，就是以色列的孩子们出埃及后，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时候，摩西在何烈山所放的。除此以外并无别物。当所有的祭司出圣所的时候，因为在那里所有的祭司都一次节，并不分班供职，歌唱的利未人亚萨、西曼、耶杜顿、 和他们的众子、众弟兄都穿细麻布衣服，站在坛的东边，敲拔、鼓瑟、弹琴，同着他们有120个祭司吹号，吹号的、歌唱的都一齐发声，声和为一，赞美感谢耶和华。吹号、敲拔，用各种乐器扬声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怜悯永远长存。这是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因为这云，甚至祭司不能站立服侍，因为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神的殿。愿神大大祝福他自己的话语。那时所罗门说，耶和华曾说他要住在幽暗之中，但我已经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那当我们庄严地仰望永生神的话语，传讲把这个建筑奉献给主的主题时，那我想声明，我们大多数人，尤其是学者们都知道，那神是无所不在的。那我相信从某个角度来说，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是无所不在的，他无所不知，使得他无所不在。如果神是无所不在，就像空气一样，那么他就成了一个虚幻的东西。但神是一个人，所以他必须住在某个地方。那他无所不在，是因为他无所不知。那如果他无所不在，因为他无所不知，他知道一切。所以如果他知道一切，他就知道在每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但神住在一个特定的地方，那所以他是无限的。那任何语言都没有一个词汇可以解释无限这个词。那无限这个词就是没有穷尽，那就是无限延伸的意思。那神是无限的，要是我可以引用无限的意思，那就是在世界还没有成型之前1亿年，无限的神就知道地上将要出现的每只跳蚤，知道他每次眨眼每只跳蚤。然而即使这样，也连无限这个词一半的意思都还没有达到。所以神是无限无所不在的，他知道一切，他知道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但他自己是个人，住在一个地方，那这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称他是无所不知的。那神住在他的百姓中，他呼召他们出了埃及，那他们是神的百姓，他拣选他们成为一个国家，特别的选民，有君尊的祭司，他拣选这群特定的人。当他们住在埃及被分散的时候，他们是神的百姓，但当他们被呼召出来的时候，他们成为了神的教会。因为教会这个词的意思是被分别出来、呼召出来的意思，他们成了神的教会。那作为神的教会，神给那些人预定了一个特定的地方，让他们能够聚集，可以交通。因为神渴望跟他的百姓交通，并住在他的百姓当中。那神 带领摩西去到着火电闪雷鸣的山上，向他显明在地上神想要住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因为摩西照着他在天上看到的样式，主的圣所造了地上的帐幕。哦，我认为这太美了。那想到神在这让一个教堂建造起来之前，那个建筑必须按照他在天上居所的样式来造。摩西造所有的东西都是照着天上的样式来造的。现在我们稍微看一下摩西都看到了什么。他先从地上的材料中选了皮子，那羊皮我们称之为帐幕啊，或帐篷，意思是居住的地方。那这个帐幕或说帐篷有三个隔开的空间，那这肯定是在荣耀中的样式。那我们注意到一个称之为院子，那或者说会众聚集的地方，下一个称之为圣所，再下一个称之为至圣所。所有这些都指向基督。那甚至里面的摆设，在墙内的每样东西都说到了基督。那这是为什么神一切的丰满都住在基督里，因为万有都是引向他。基督是神成了肉身，神在地上支搭了帐幕。所以斯蒂凡说，所罗门为神造了殿宇，然而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但你为我预备了一个身体。那建筑里所有的摆设都预表了基督。那比如洗祭物的洗涤盆，宰杀焚烧祭物的铜祭坛，那祭坛上的铜是说到审判，神的审判。铜就像旷野里造的铜蛇，是说到神对蛇的审判，对铜做的蛇施行了审判。以利亚去看的时候，他说天空像铜，神的审判落在了一个罪恶满盈的国家。那铜说到了审判，蛇本身和肝都是说到了所施行的审判，神对蛇的审判。那债说到了基督的到来，他成为了罪，神的审判倾倒在了他身上。他作为一个人，神必须下来地狱天使，从而可以为我们所有的罪受死。他的魂不能死，因为他是神，但他的身体必须被造成肉身，这样才能受死成为祭物。从童女而生的身体作为祭物而死，使我们这些罪恶满盈的人接着相信这个而亲近神。那我们还注意到神住在一个三个房间的房子里，那你也是住在同样的房子里。人住的房子没有超过三个房间的。那有时我很惊讶看到那些有21个或15个房间的房子，但你也只是住在三个房间里，那就是厨房、客厅和卧房。你可以有三个卧房，你可能有阳台，但其实只有三个房间。那你可能有饭厅，但那其实只是厨房的分支。厨房是你吃饭的地方，客厅是你交谈的地方，卧房是你休息的地方。那这说到了神对于教会的次序。我们借着听到 来到了厨房吃神的美食，那这是称义。然后我们进入了成圣，我们彼此间有交通，同时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血洁净我们脱离一切的罪。然后我们去到安全休息的地方，就是当我们领受了圣灵洗的时候，因信心称义，因血成圣，圣灵的洗。那约翰一书五章七节说，因为在天上做见证的有三，就是父、道，也就是子和圣灵，这三乃是一。在地上做见证的也有三，就是灵、水、血，这三是归于一。你不可能有父而没有子，你不可能有圣灵而没有父和子，但你可以称义而没有成圣，你可以成圣而没有圣灵，他们是归于一。但父子圣灵是一位，你可以借着信心的相信得以称义，住在一个院子里，你可以从罪的生命中得洁净成圣，来到了另一个院子里。这就像在自然界里属灵上也是这样，一个女人生孩子，第一是破水，第二是流血，第三是生命。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从他身体里所出来的洁净了他的教会，把教会带到了自己里面，但他们用毛扎了他的肋旁，有水血出来，他说，我把自己的灵交在你的手中。这是借着一个灵，我们都受洗归入了一个身体，并得以安息。哦，这个世界还能做什么呢？我何等高兴，在教会用所有的教导抓住我之前，神仙抓住了我，我找到了安息的地方。哦，那甜蜜长存的地方。如今呢，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他们在那里找到了永恒的安息。那保罗在希伯来书里解释安息日的时候说，一次神在安息日进入了安息，他说，所以过了很久他又限定一日，就在大卫的书上说，今日你们若听我的声音，就不可硬着心。以赛亚在二十八章说，因为命上加命，令上加令，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善美的要持守，我要借结巴的嘴唇和另一种语言对着百姓说话，这个就是安息。哦，那完全的安息，从会幕去到祭坛，从祭坛去到基督的怀抱中。那床，晚上隐秘的地方，安息的地方。马丁路德教导了称义，约翰卫斯理教导了成圣，现在是五旬节派教导了圣灵的洗，借着圣灵进入永远永恒的安息。只要你在房间里，你就是在与神隐藏在至圣所中，你在守生的教会里，你受洗归入了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中，那你不被审判，因为你经过了血，他说，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基督担当了你的审判，你不用再经历审判了，你是出死入生了。所以是借着属灵的洗礼进入神真实的居所。那是什么？会幕是罪人进来听道的地方，是他吃饭的地方，让他学到耶稣为他而死，他是个有罪要死也该死的罪人，但是当他听到信心是从听来的时，他站起来见证说他自己不配， 但他相信并接受主耶稣为他受苦而死，耶稣成了他的赎罪祭，他借着对神话语的信心接受了，从此他要改变自己的生命，过正确的生活。然而在他的心里，他的罪根还是渴望做错误的事情，因为只是树被砍倒了，他过去所做的得了赦免，那不是亚当做的，而是他所做的。他所犯的罪，他可以为自己所做的祈求赦免，但他不能为亚当所做的祈求赦免。然后耶稣基督的血借着成圣进来洁净他的心，脱离一切的罪，把所有的罪根都除掉。人们被成圣这个词绊倒，但这是希腊文里的一个复合词，只被洁净并放在一边准备服侍。祭坛洁净了器皿，使之成圣，然后放在一边备用，但备用不是已经用了。然而当圣灵临到这个成圣的器皿后，就充满这个器皿，并让他服侍主。三个房间的房屋，你自己也住在一个三房的房子里，你是魂身体灵，你有三个房间，神住在三里，神在三里得以完全，教会在三里得以完全，圣经里的数学从来不会落空，七是敬拜，二十四是试探，那四十五十是禧年，圣经里的数学总是完美的。神在三里得以完全，父子和圣灵组成了一位完全的神，这是同一位神的三个职分，教会借着称义、成圣和圣灵的喜得以完全。然后你被封上了印记，直到你得赎的日子，一个被耶稣基督的血洁净的人就不再有犯罪的欲望，你已经出死入生了。我们若没有今天这么多的模仿，你就会看到一个真实被圣灵的大能洁净的教会，拥有超乎任何人的思想的交通。但我们有太多模仿的人，他们宣称自己已经得到了，那很多时候他们叫喊说方言，显出一些外在的情感，但弟兄耶稣说，凭着他们的果子你就能认出他们来。荆棘与蒺藜跟麦子一起生长，但你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你不用把他们拔出来，任由他们一同生长，收割的天使会把他们分开的。那三房的房屋，三个房间的服饰，那一个是你的身体，就是你为基督所做的，另一个是你的灵，你是怎么看基督的，再一个是你的魂，就是你对基督的信心。那三个房间的房子，那完全绝对奉献自己服侍这位活着的神。因信心而称义，因血而成圣，被圣灵充满，进入与神的平安与安息。难怪我们有这么多被盗的，难怪我们今天的教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因为他们没有一路跟随神，以致他们能进到一个死去的地步，就是人向自己头脑的思想死去。那记住，一粒种子除非烂掉，就长不出生命来。你把一粒外壳坚硬金黄的玉米撒在土里，但除非它死去，身体烂掉，它就不能够发芽。进来的新生命肯定跟第一个生命完全的不同，那生命是柔软有弹性和有生命力的，是从那个被外壳包裹有生命的种子里出来的。一个从神的灵而生的男女也是一样，你可能很聪明很有知识，但只有当你重生了，你脑子里的知识烂掉了，你单单抓住基督，并且他用他的灵充满了你，这个时候世界上的事对你来说就变成了愚拙，而神的爱却在你的生命里成为了第一重要的。那这个就是了，摩西是亚伦和众先知等等。那我相信今天没有任何一个传道人可以传讲福音，除非他先去到这个圣所，那里是神迹发生的地方。难怪今天属世的教会无法相信神迹，他们从来没有去到那行神迹的地方， 那里他们与神得享安息，那是亚伦的杖发芽的地方，那是一根死去的旷野里枯干的棍子，但在至圣所焕发了新生，开花发芽，长出了叶子。为什么？因为它被放在了至圣所。你把一个腐烂头脑思想属神批评神的大能死了的罪人带到圣灵的同在中，就会有些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了。肯定的，进到与神独处的地方。在下一章里，摩西说他住在幽暗之中，那里是神居住的地方，那里是生命所在的地方，就是在一片的腐烂之中。生命住在哪里？在腐烂之后的种子里。当种子向自己死去，这就带来了新生命。神住在哪里？你若是预备好向自己死去，给他一个机会，他就会与你同住。服事、身体、知识、灵、思想、魂，是你对神的信心。三个房间的房子，摩西建造的这个帐幕，要人们必须通过一个方法才能够进去。我注意到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那在他能进入这个建筑之前，在你进去敬拜之前，你必须先预备好。我们看到在圣经里，当神给人开了一条路，来到这个建筑中去敬拜他的时候，神说：“为我取一只从未负过恶的红母牛，母牛，而且呢必须是红色的，朱红色的。红色代表救赎，血是红色的，这是为什么我们的罪是红色的，这是为什么基督的血是红色的。你透过一块红色的玻璃看另一块红色的玻璃，你看会看到什么颜色？透过红色看红色就变成了白色。我们的罪虽像朱红，当神透过他儿子的血看我们的罪时，他们就变得白如雪了。红色是救赎，红色看红色就是白色的。神透过他儿子的血看你，承认他是你的救赎，他看到的不再是罪，而是白如雪了。红色看红色，神说取一只红母牛，这又是基督的预表，他为不信的人做分别为圣的水。他说取一只从未负恶的红母牛，这是指从未与任何东西同负一恶。今天的问题是我们想跟所有的东西同负一恶，教会和宗派想要与世界同负一恶，但神的大能除了神不与任何人同负一恶。没有一个宗派可以说我有，神才有。没有哪个教会、宗派、某个人、某个信条拥有这个，只有神才有。不要与不信的人同负一恶，但要从他们当中出来，与神同负一恶。耶稣说：“你们要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我柔和谦卑，你们的魂必得着安息。”不与任何东西同负一恶，没有负过恶。大祭司要把这只母牛杀了。大祭司该亚法见证了主耶稣的死，要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把牛杀了。是以色列人定了耶稣的罪，见证了他的死，与世界的不信同负一恶。那注意，那这头母牛还要被焚烧，母牛的蹄子、头、脚、粪便，所有的都要被焚烧。焚烧的时候还要放入朱红色的线、香柏木和牛膝草。朱红色线在圣经里是指染了血的羊毛。朱红色的线，红色是指我们的救恩。朱红色的羊毛要跟母牛放在一起。香柏木是说到了十字架，那十字架香柏木是白色的，里面有红色条纹，白色代表十字架上的义，红色代表称义的血。十字架是个咒诅，那挂在树上的是被咒诅的。十字架本来是咒诅，直到耶稣基督的血流在了上面，然后我们把这十字架 抱在心上，因为这是神的意，是香柏木里的红色带来了白色的意。香柏木要跟这个意同被焚烧，牛膝草要跟朱红色线一同焚烧。香柏木和牛膝草，牛膝草只是一种很普通的杂草，这代表福音不能由博士等等的来教导，必须是在卑微中来教导。卑微的就像你面前的杂草一样，福音不能对人们变成了复杂的东西，福音是卑微的。以色列人是拿牛膝草蘸着羊羔的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牛膝草杂草，普通的杂草，这个做成了福音卑微的分别的水，因为分别的水就是永生神的话。这些要在一起焚烧，母牛、朱红色线、香柏木和牛膝草要一起焚烧，灰要留在外院，在圣所里。神让这一点沉到你的心底，神的道不能从一个不圣洁的人的口中传讲出来，不能从一个说耶稣基督曾经是而如今不是的人的口中被传讲出来，必须是借着永生神的大能，通过一个奉献自己来服侍神被洁净了的嘴唇传讲出来。这些灰分别的水要存在圣所里，任何一个称呼主耶稣的名，承认他是救主的人，绝不应该做任何属世的事情，他要是做了就该马上悔改。因为那些分别神话语的水必须放在圣所，由圣洁的手来处理。一个人若不先从这世界上的挂虑和事情上面得洁净，就无权传讲这个福音。分别的水这是干什么用的？当不信的人，一个生在以色列的人偏离了，那或者一个陌生人来到教会，第一个在外院要做的，也就是在预备肉的地方，道被传讲的地方，一个守节心清，处理这个朱红色线、焚烧母牛、香柏木和牛膝草的人，用这个分别的水洒在这个人的身上。传道人应该有一颗清洁、纯洁、无玷污的心，他的手应该不被这世界上的事污染，传讲神的道，待在圣洁的地方，用圣洁的手服侍。以弗所书六章说，我们是被道的水洗净，分别为圣。信心是从听来的，听神的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来到这个建筑里，帐篷坐落在这里，但在任何人能进来之前，如果他是外人，远离了神，被盗了，或者去到了世界上，或是生在以色列以外，他必须过来被洒上分别为圣的水，让他从世界的事上分别出来，让他的渴望和爱转向神的道。他看这个超过了其他的一切。他们用母牛的血做什么？他们用一个器皿来盛母牛的血，去到帐幕门口，在门上涂七条的条纹。当这个敬拜的人，或者说被洒过水与世界分别开来的人过来，他走进了门，他看到的是血，不是教条，不是宗派，而是死去的祭物的血。你必须记住，这血要洒七次，这是指人类地上存在七千年，因为血以前是，将来也还是神与人相见交通的唯一的地方，血的交通。现在从外院到了交通的地方，那在你能进到信徒交通的地方之前，你必须被耶稣基督的血洁净。不管你多明白圣经给你解释的多清楚，你必须认出来是主耶稣的血，从你属世的习惯 就如抽烟、喝酒、赌博里得着捷径，得以成圣。你们女人穿着不道德的衣服，你们执事等等教会成员喝酒、抽烟、打牌去台球房，那些是属世之事，你必须从那里面分别出来。只有一个能做这事，这是改变你的本性。只有耶稣基督的血能这么做。没错，你必须认出那血。每个世代从第一天伊甸园犯罪开始，神就预备了一个与人再次交通的地方，那就是通过血。不管你的教会有多好，你有多少的宗派，你做了多少的预备，你叫喊了多少，说了多少的方言，唯有耶稣基督的血才能把你从世界的事中分别出来。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来到了那第一个奉献的圣殿，那是什么？先听神的话，然后来认出了血。是的，今天人们说成圣，那是老古董。成圣的意思是洁净。一个人若不认出耶稣基督的血洁净他脱离了罪，他就不可能与永生神真正的教会交通。你办不到。我说的不是那些属于永生神的宗派教会，我们有很多这样的教会，四五个不同的宗派，他们跟别的一样的好，但除非涂上血，否则他们都要被定罪，化为乌有。哦，宝贵的泉源，洗我们白如雪。我不知别的泉源，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没有宗派，没有教会，没有建筑，没有障碍，没有任何东西，唯有耶稣的血。这是我唯一知道能洁净的泉源。任何一个来敬拜神的人必须先认出有一个祭物死了，他流了血，使你能进入到这个交通中来并接受他。昨天晚上我想说，那些从神的灵重生的人，难怪他们看不到世界上的事，因为他们来自另一个世界，他们的灵是从上面来的，那里有圣洁和公义居住。浸泡了耶稣鲜血的衣服每天都挂在神的面前，天使在他面前低头，天上的一切都在他面前低头，地上的一切凡是能去到天上的也都要在他面前低头。我们都必须认出了血。当我们来到了七条血的条纹底下，敬拜的人现在可以建立交通了。有的人出去听到了神的话，他们就去神学院，他们以为自己学到了教会一切所教导的就有权讲道了，但他们无权讲道，直到他们认出耶稣基督的血洁净他们，脱离他们的。那传道人走在街上，穿着翻脸的衣服，嘴上叼着烟卷。那还有的人去了沙滩上，跟他们的会众躺在那里，在教会里玩邦克游戏，还称自己是传道人。不，先生，那是人造的传道人，神呼召的传道人是经过了血的传道人。即使你的宗派跟这个国家一样古老，但神承认的第一个就是血，这是他唯一预备了洁净魂的东西，这是神唯一承认的。神只会跟那些在血底下的人交通，因为我一见的血，我就越过你去。从来都是通过血。一个人必须认出这个来，他得做什么？现在来到了这三个房间里，他来敬拜。首先的进来时，在那里有三个，这里要得到的话有三个阶段。第一个是借着分别的道的水洁净，第二认出他是从血底下经过，然后他来到血底下时就进入了与众圣徒的交通中。他受洗进入那个身体，是借着那位死者的灵把血的记号涂在门上，这时他就成圣了，被圣灵充满，受洗进入了信徒组成的身体，那里是神与你相会的地方，就是在流的血底下。这是神在第一个帐幕里与人相会的地方，这是神在第二个帐幕里与人相会的地方。今早这里的这个帐幕也是为了这个建立的。这是什么？这是会众院子，这里是圣所祭坛，这里是传道人站立的地方。至圣所是神的道传讲给人的地方，任何人都无权传讲，除非他先来到至圣所。当他来到这个地方，他得认出神的道被道的水洗净，接下去的就是他要认出血，他被洁净了。 然后他被带进与信徒与神的交通中。在这个帐幕，哦，我感觉太好了，太兴奋了。这帐幕里的是大祭司亚伦。哦，在这个团契里进来之后，他被高抹，是受膏的大祭司。大卫说，我们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甜美，这就像贵重的膏油浇在亚伦的头上，一直流到了他的衣襟。膏油代表圣灵，亚伦是大祭司基督的预表。那注意，这膏油里有从沙伦的玫瑰和谷中的百合花制成的香膏。沙伦的玫瑰是美丽的红色的玫瑰花，代表基督荣美的站在那里。必须把这种花压碎碾碎，才能从中榨出香膏来，成为献给主的芬芳的香气。我们的主他活出了伟大美好的生命，是神手里的工具，但只有当基督被压碎碾碎，被吐唾沫，在哥哥他把他的生命压榨出来，这生命才能够成为香膏。这个带给了我们恩膏，它是谷中的百合花。你从百合花里得到什么？鸦片。鸦片是干什么用的？止痛。鸦片能让你睡觉，去了梦乡。圣灵会做什么？圣灵的鸦片能为你止住一切的疼痛，擦去每滴的泪水，修复每个心痛。谷中的百合花为什么要高大祭司？为了救恩和医治。这是什么？明亮的晨星在黑暗中放射出一切的光芒。当那束小小的光从黑暗的恐惧和祭物中间穿过时，神确认了给亚伯拉罕的誓言。谷中的百合花，明亮的晨星，沙伦的玫瑰，对我的魂来说，万人中他最美好。传道人站在大祭司亚伦的位置上，必须被交通的膏油膏抹，他不能在神的家里设立宗派的路障。你不能说这个教会属于长老会，这个地方属于卫理公会或浸信会或五旬节派或任何的东西。教会必须是向每个与罪分离被圣灵充满之人敞开的家，拥有出喜乐交通的膏油。哦，那是何等可以敬拜的地方，一直流到每个宗派，每个从圣灵重生的人都可以进到这个家里来。亚伦站在那里被膏抹，耶稣今早作为受膏者站在这里，要跟你们神职会、长老会、卫理会、浸信会的在一起交通。凡借着分别的水认出了血，成圣受洗归入这身体的都可以来。我不管你是什么牌子，你是神的儿女，有权来到这个交通中，因为你通过了宗派的路障想要阻止你，但圣灵会把你带入这个属神的交通中来。我们做了什么？这是第一个帐幕的样式。那如果那不是这个帐幕的样式，这个帐幕就会灭亡，会失败。你所建造的就是枉然，你们奉献自己的生活费建造了这个美丽的建筑了。那这是我想要这个建筑的样式，因为我们也在准备在杰弗逊维尔建一个。我喜欢这个建筑，我爱你们的牧师，我爱你，但弟兄，这个才是主的家的样式，一个奉献的圣殿。那个是影子，摩西看到了。后来有一天，大卫跟先知坐在一起，他对先知拿但说，我住在香柏木的房子里，而我神的约柜却还在那的帐篷里，这对吗？拿但作为先知知道大卫在神面前是对的，他说，大卫，照你心中所想的去做吧，因为神与你同在。大卫渴望为神建造一个殿，但那晚神看到了先知心里的动机，看到了王的动机和他们的目的。他说，去告诉我的仆人大卫，他是谁？我是从羊圈里将他招了出来，不再跟从羊群， 他从哪里把你们召了出来？我使他得名，得了大名。那天当主显明给我的时候，我想，神啊，我是什么？一个可怜的小传道人，除了杰弗逊维尔什么都不知道。一天在我的洞里，主把那些经文翻给我看，那是我第一次读到。他说，我给了你一个像奥罗罗伯茨或葛培里那些人一样的大名。我是从哪里召你来的？你从前是什么？但我不能让你为我建殿，因为我要让你儿子来建，这是预表和影子。所罗门为了建了一个殿，但大卫真正的儿子是耶稣基督，他建了那座真正的殿，他是从童贞女所生的，那座神永远的殿在他的身体里。他在预表和奉献上来说，是所罗门建了圣殿。记住，这殿是用各种切割出来的石头建的，有的切割成这种形状，有的切割成那种形状。在建殿的四十年里，没有听到一声拉锯和砸锤子的声音，全都切割得极其完美，每个石头都各不相同。今早你们宗派的人，神之会以及你们其他的两三个不同宗派的人，你们所有五旬节派，一位论、二位论、三位论的，不管你们是什么，你是否意识到神这么做是有原因的？石头被切割成不同的形状，从世界各地运来，但当他们合在一起的时候，听不到一声拉锯和砸锤子的声音。某一天，总设计师会来到主耶稣基督的身体里，你们所有一位论、二位论、三位论、神之会、五旬节派、神召会的，都会没有抱怨的聚在一起，你们都会合适的连接在一起，让大祭司的恩膏膏抹我们。任何一个从神的灵重生的人，愿他一直受膏站立在这个建筑里，伸手摇动你。无论这人属于哪里，他都是你的弟兄，都是你的姐妹。若是划分宗派的界限，神就会离开这个帐幕。如果你不能辨认出主耶稣所有的身体，因为他受死就是为了让我们都能得救，神这么做是为了一个目的。记住，香柏木是从黎巴嫩砍伐下来，从海上运到约帕，再从约帕用牛车运到耶路撒冷的。圣殿里从黎巴嫩来的高大香柏木是用金子包裹的，然而却没有听到一声锯的声音。他们做的其中一件事儿，也是今天教会所做的，从流动的帐篷到建造第一所固定的帐幕，他们发现在建筑之外，他们建着建着发现有一块奇怪的石头，一块很特别的石头，它跟其他的石头都不同，所以他们就弃绝了这块石头，把它扔到了草堆里。他们说，这块石头跟这个建筑配不上，他们就把石头踢到了草堆里了去。但当他们继续往上盖的时候，他们不断碰到一处地方，过不久他们发现建筑上出现了一个窟窿，他们找不到任何东西能与之相配的。这正是今天你们教会的问题，你们的宗派，你们建造抹灰建好了，却发现某个地方出现了个窟窿。他们发现了什么？那块他们弃绝的石头，正是耶稣所说的那块主要的方教石。绝对是的，你们建造宗派，说我们有，别人都没有，你们抛开了神的爱，主要的方教石。我不管你能行多少的神迹，你有多少的先知，你做了多少恩惠的事工，都永远不会满足，或说永远成就不了任何的事情，因为永生神的教会必须融合在一起，并借着爱像水泥一样联系在一起。那么拒绝了那块石头，就像在洞里的以利亚，他先听到巨大的雷声，然后他听到很多闪电划过，接着是大风刮过，但神都不在其中。我想这正是我们今天所做的，我们有火、雪、烟、风，我们听到太多大风刮过的声音。我怀疑我们是否拒绝去听那微小的声音了。希望这个帐幕不是这样，愿这个帐幕站住了，听神的声音，因为这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只是烦躁行走却不疲乏。主啊，教导我， 教导我去等候。肯定的，这就是他们的状况。他们拒绝了石头，成了主要的房角石，主要的房角石，那是他的位置。当他们纠正过来，去拿过这块被弃绝的石头安放进去，这石头正合适。这时这个建筑就安装完工了。当这个建筑安装完工后，所罗门选定一日举行奉献的典礼。那个帐幕建造的就像这个一样，会众、院子、祭坛、至圣所。但注意一下他们必须遵从的原则，看看他们要为什么站立，看看他们必须有这个共同交通的地方。愿这个帐幕永远都借着这些原则而站立。当时是预表，如今是原型。当时是祭坛上死去的动物洒血在怜悯座上，如今是耶稣基督的血洒在怜悯座上。我们来的时候必须认出这血，还有神医治的大能。我们必须认出这个全备的福音。我们必须同每个跟我们一样经过这些过程并渴望交通的弟兄姐妹交通。永远不要让他的宗派挡在我们的路上，教会会站立直到主再来，因为我相信这已经很快了。那后来当约柜被抬进来，分别的水放在院子里，被杀红母牛的血一条条涂在门上，等一切就绪，所罗门把人们召集到一起，就像你们的牧师今早召集你们一样。哦，那真是一次真正的奉献和交通。那结束时我想说，他们被叫到一起，当人们进来看到神终于有了一个他可以会见人的地方，他福音所做的供应已经清晰了，去到他那里的路已经扫清了，一切都准备好了。叫他们叫出各个弹奏乐器之人的儿子，他们去到祭坛的东边，他们都穿着白衣，他们喜乐的歌唱，人们赞美神，直到听起来就像一个声音一样。这还不是五旬节，那我一生就没有见过五旬节了。带着能力和圣洁，准备要奉献圣殿了。今早你准备好把自己献上了吗？记住，以色列人不但是预备奉献圣殿，他们进来的同时也把自己再次奉献给神。今天的五旬节教会，这位牧师在这里，我全心相信他是属神的人，我相信他是为了神给他百姓的原则而站立。所以你看，奉献教会不只是来说，主啊，我们把这个建筑给你，而是主啊，我们把自己当作祭物奉献给你。神在每个复活节的早上所要的，不是祭坛上的百合花，而是祭坛上的罪人。重要的不是建筑的品位和美丽，这都没问题，所罗门的圣殿也是一样，而是照着神的典章把自己奉献服侍神。当以色列最后来到一个他们可以居住的地方，到了一个可以在雪底下与神相见的地方，他们开始喜乐的歌唱，他们开始弹琴，他们同心合意称颂神，他们歌唱如同一个声音。所罗门站起来祷告，向神行奉献的典礼。他这么做之后，记住，约柜已经被放到了圣所里面，基路伯高张的翅膀底下。但当人们奉献自己，而不是教会，不是建筑，但当众人同心合意，同心合意的祷告，同心合意的歌唱，一切都是同心合意的时候，圣灵以火柱的样式进来，降在那里，殿里满了荣耀，以致祭司都无法禁止。愿神让这事儿再次发生，愿这再次发生在这个帐幕里。我们经过血，或者说在主耶稣的血底下，承认我们的罪，被他的灵充满，来到这里。今早这个帐幕的会众应当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欢喜快乐，就像他们一样心怀喜乐，照着同一个程序来到这里。那心里记住，任何一个从圣灵重生的人都不再被定罪了。你会跟神所有的仆人们、神的百姓一同交通。愿这里成为一个跨宗派的场所， 愿这里成为一个行路之人可以来到的地方，愿这里成为一个路边的地方，让行走天路的人从门进来可以找到安息。愿这里的牧师活着看到主的到来，愿会众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成长兴盛。愿神的安息降临在这里，神让我借着他的恩典成为一个传道人。我向这个小教会宣告这些的祝福，照着活在神的应许中，在神的次序之下，这些祝福就会存留。但他若偏离了神的次序，那么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要确保血在你心的门楣上，在那个门楣上没有宗派的障碍，没有分歧，我们都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一。愿这里成为一个凡愿意来的都可以交通的地方，愿这个圣堂里永远传讲全备的福音，愿这个地方总有复活的耶稣基督的神迹奇事发生，愿受膏的大祭司带着好像鸦片一样的膏油来舒缓人破碎的心灵，愿沙伦的玫瑰满有圣灵膏油的芬芳，大能的传讲彰显，直到全国各地的人都来说神真是与你们同在了。愿神迹奇事伴随着我们弟兄的传讲，如果他去到别处或去世了，愿接续他人像自山姆琼斯以来所有的弟兄一样进到这个建筑里，愿这个圣灵的福音永远在这里被传讲，愿这里永不妥协，永不划出宗派的界限，愿这里永远向愿意进来的人敞开，让他们进来从主的泉源里喝水。当我们像所罗门一样做着奉献的祷告时，请会众起立举手，用你自己的方式祷告，为了这个帐幕，为了这个可以敬拜的地方而感谢神。愿主我们的神看到这个他可以在血和圣灵的交通之下安放自己名的地方。请大家抬起头，用你自己的方式，让我们为了神的荣耀把自己连同这个殿奉献给神。全能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手上捧着人的孩子们所做的就是这个帐幕，他们借着眼泪奉献劳苦带来的材料，亲手细心规划建成了这个地方。他们心中的是同一个大卫心里的负担，我们住着美好的房屋却在残破的小房子里敬拜，这是不对的。主神呢，愿同一个圣灵和同一个神的圣言以原型的方式在这个帐幕里被传讲。今天愿圣灵运行从门口进来，降在每个人身上，愿永生神的能力降在这个帐幕中，愿这里永远为耶稣基督荣耀的名而站立。主神啊，我们把这帐幕献给你，这是他们亲手所做的，他们劳苦挂心，主啊，愿这不成为枉然，愿人们在今早这个奉献中意识到奉献的信息。主啊，愿你的灵进到这个地方，愿每个从基督里来的男人女人，当他们经过大门的时候都认出他们是从血底下经过，愿这里充满基督的祝福，圣灵的甜美，以致男人女人们从全城和周边涌来要听这里的福音。愿这里的会众借着圣灵的血像盐一样调和，以致他们被称为世上的盐。主啊，愿你成就，今早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不但把这帐幕献给你，我们也为了这个帐幕和它所建立的目的把自己献上服侍你。神的，今早接受我们，我们是你的儿女，今早我们起立举手仰望，因为我们相信你的圣灵就在这里。主啊，听我们，接受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对你良善的纪念，还有我们亲手呈现给你的，愿神的能力接受我们，还有我们的献祭，把帐幕与会众一同奉献给神的国和他儿子的作为。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把这给你，阿们。大家请坐。现在这个帐幕属于全能的神了，你属于全能的神了，总要保守自己清洁，保守你的教会清洁正直，这样每个经过的人就愿意进来与你交通。你有如此甜蜜的灵，以致你可以向任何人伸手给他们帮助， 无论他们堕落了多深，这正是这个建筑所建立的目的，是神恩典的圣所，是你的